旧约概论的课程。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上许多的教训，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可能要速度稍微快一点点，我们想办法把创世纪讲完，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把出埃及记的前半部能够讲完。关于这个创世纪，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讲义里面第五页的第二点，就是堕落的部分。我们今天要从洪水开始讲起。那么关于圣经上所记载的洪水，第六章是开始记载到这个有关于洪水的事情。那么关于洪水的事情，我想引起很多的讨论，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详细的讲每一个细节。不过关于洪水的事情呢，第一个引起大家的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第六章一开头就提到说人的女子跟神的儿子通婚，然后产生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然后等等等等。那么什么叫做这个人的女子？这个没有话讲，人的女子。神的儿子是什么？神的儿子是什么？那么这个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那么有一种说法呢，是指着说神的儿子们，一种的说法是指天使。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确有一些地方是用神的儿子来介绍天使的。所以神的儿子们是不是指天使？换者说天使跟人类的后代通婚杂交产生的这种所谓的上古应有有名的人，然后神很愤怒，就把这群人通通就毁灭了。这是一种说法，关于神的儿子们。那么当然一种很有趣的说法，最近比较有一些人会提到这种说法的是，神的儿子是什么呢？神的儿子是外星人，就是另外一种最新的很流行的说法，外太空人。那么外太空人，他们可以找到墨西哥，你可以看到壁画里面看到一些人那个头怪怪的，是什么？天线，头上有天线，哦，外星人啊。大家可以从秘鲁，可以从墨西哥，可以从中国的甲骨文，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一些好像画出来的像是一个外星人。那么所以是不是外星人跟人类通婚，产生一些人，然后神把这些人就毁灭掉？这是另外一种流行的说法。不过比较多的圣经的学者比较倾向于同意的说法是这样说法。我们知道在第六章之前提到这个亚伯该隐，对不对？亚当夏娃两个儿子，后来该隐把他亚伯他的兄弟杀了，那么神就让亚当夏娃又生的另外儿子叫做赛特来代替了亚伯。那么所有的像挪亚啦怎么这些好的都是从赛特这个家族一直下去的。那么因此很多圣经学者是这样说，所谓人的女子跟神的儿子通婚的意思，就是该隐的后代跟赛特的后代，这两个后代，一个是属于神的，一个是属于人的，意思就是肉体的人。那这样情况之下分开了，应该是分开了，结果他们通婚，那么神而且他们行了很多坏事，所以神就把这些人给毁灭了。所以因此神的儿子们所指的是指赛特的后代，就是目前比较多的圣经学者采取这样的立场。那么不可否认这段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没有解答的疑，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形容。这是第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洪水，这个洪水到底是一个局部性的地方性的洪水呢，还是一个普世性的洪水？因为在圣经上，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第六章你就看见他这个洪水啊，他说这个洪水最后下雨啊等等，把天下所有的高山都淹没了。天下，那天下多大呢？那如果天下山都淹没的话，那想哇，那个山那个水至少要八千九百公尺高吧，不然喜马拉雅山怎么把它淹掉，对不对？你要把喜马拉雅山淹掉啊。那么因此这个是引起一个争论的所在。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也是一样，我只能简略的一个叙述一下。首先你要了解的就是第一个，人在理解天下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中国人我们才叫中国，因为我们认为地球的中心在中国，就是我们看世界，所以我这边就是中间嘛，对不对？那别人都是偏远的嘛，所以中国人看中国，我们是世界的中心。那任何一个国家看他自己，都是他是中心，别人是偏远的。所以天下所指的，不一定是指整个地球的表面。但最重要的是，神要这个洪水要做什么呢？毁灭什么呢？毁灭人类，对不对？所以至少这个天下应该涵盖的是当时所有的人类 所住的地方。所以它可能是某种的局部性，但是如果以人类而言，如果人类所到之处通通被毁灭的话呢，那也可能是全世界了。这个是你要天下的理解的问题。那么根据考古学来说呢，所有的人类，这个人类不是指原始人，不是北京人爪哇人这种半人半猿的，而是真正有文明的人类，能够有文字的，有陶器，有任何文明的东西的，所有的大概都公认大致上是来自于两河流域，就是米索波达米亚。那么这个两河流域当然跟这个整个有点关系。坐在最后一排的，很抱歉，我看你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我说听课要坐前面，你坐在很后面的话呢，大概只能看戏，但是你不能上课。这个地图呢，大概只有前三四排的人可以看，不过大致上可以给你一个，哦，你过来用这灯光，好，稍微好一点点，好一点点。你眼力特别好的人最后一排你可以看得见，不过大致上是这样，地中海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以色列在这里，那两河流域就是这两条河，幼发拉底河、底格利斯河啊，这两条河，两条河的上游，这个就叫做亚拉拉山，因为洪水最后停在哪里呢？亚拉拉山，最后那个方舟停在哪里？亚拉拉山，所以亚拉拉山就是两河流域的上游，它的雪水下来就变成两条河。那么这边就是米索波达米亚，就在这里，米索波达米亚。那么巴比伦帝国、苏美人所有的大概纪元前差不多一万年前后，所有的有文字的、有什么泥板记载的都在这里。那因此，不管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不管它是一个地方性的，大概我们可以推测的是，洪水所发生的范围是从这里开始，所以它可能是个局部性的，在这个地方，也可能涵盖的更远。这第一个你要了解。当然，亚拉拉山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边是两河流域的上游，亚拉拉山往东走，就经过什么呢？帕米尔高原在这里，这就是丝路。丝路是经过亚拉拉山的北边，这是丝路，可以到欧洲的。所以如果你说将来最后的人种，因为有一个问题是洪水有关的，如果全世界的人口，你现在不必追问亚当夏娃的问题，要问挪亚的问题，因为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祖先没有错，不过到洪水的时候全部毁灭，最后从挪亚的家族开始，然后有三个儿子，闪、韩和亚佛，那表示所有的人类都从闪、韩、亚佛三个兄弟开始的，那么包括中国人。那么你要了解，最后从圣经上的记载是最后在亚拉拉山，那如果这样，所有人类的分散从这里开始分散，那么中国人就很可能从这边过去，这给你概念一个概念。那你要知道中国人的传说，我们的皇帝从哪里来，你知道皇帝是从西边来的，中国在这里，西边在这里，而且蚩尤跟皇帝作战的时候，蚩尤是本地人，皇帝是外来的入侵民族，所以皇帝是后来的，只是后来居上，就是蚩尤是比皇帝更早到中原的，那之后逐鹿中原，就变成皇帝打败蚩尤，然后变成皇帝变成当家老板，那我们就是皇帝的子孙。可是皇帝是外面来的入侵民族，而不是本地民族。啊，当然蚩尤可能是比皇帝更早来的，但问题是从哪里来，从哪里来。那么你从中国来讲的话，你只有几个地方可以来，从北边、南边、东南西北，你怎么算？大多数的学者是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是来自于中国的西边，就这里，从这边，当然你可以更西，一直推到哪里去，但中国人大致上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先看到这里，谢谢。那么谢谢，它是我的活道具。那么这是一个关于洪水的一部分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没有说，我今天忘记带一个东西来，不过也是一样，一个图，虽然差不多那么大，不过你坐在后面什么也看不见。有一个地图呢，是National Geography Association， 就是国家地理学会他们出的一个地图，他们把所有的那个陆地跟海洋，这个海水拿掉，地壳下面，他就发现这个海洋啊是好像这个折起来的，很多的山，很多的深谷。那你知道在台湾，大概在澎湖到巴士海峡这边是全世界最深的海沟，大概是海平面以下一万大概2000-3000公尺，还是18000公尺深，一个最深的海沟在巴士海峡那边。那么现在所有的山，所有海里面的深沟都是这样折起来的。那么地理学上通常有一种说法叫做地壳是漂浮的，然后地壳这一块板跟那块板会挤来挤去的，挤来挤去就会造山造海，造山就是说挤出山来，造海呢就挤出深沟来。那么问题是什么时候 这种造山的运动开始？什么时候开始？这也是一个问题。换句话说，洪水的时候有没有喜马拉雅山？这是我们的问题。洪水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已经在那里了吗？已经有8886公尺高了吗？还是说在洪水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只是一个200公尺高的山丘呢？问题在这里。当然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肯定的答案。不过有一次我在香港看过一个英国广播公司他们一个电视有一个记者他在介绍喜马拉雅山，那么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播音员他在介绍喜马拉雅山，他站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路，夏天的时候大概8月天，他说这个是天气最温度最高的时候，所有要爬喜马拉雅山的人都在那个季节爬山。他所站的地方就是大概最高的地方，而且是雪融化的地方，海拔大概是5600公尺，在那个高山上，然后它背后就是喜马拉雅山，还要再爬3000公尺，那所有的营地帐篷都搭在那个地方，5600公尺高。然后那个记者在介绍的时候，他就说有一件事情你绝对无法想象，你知道我站的地方我脚底下踩的是什么吗？讲完了他一拿镜头一摆，一个贝壳。他说你知道吗，海拔5600公尺高的喜马拉雅山的山路满地全部是贝壳。他说这个地方原来在海底的。他说我只是不知道，他指的后面那个山，我不知道那个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8886公尺高的那个山峰上面有没有贝壳。他说我说不定敢跟你打个赌，说明有贝壳，只是终年积雪，而且那个雪是几十公尺到几百公尺高，你要拿个贝壳的话，你要把那个冰这样钻钻钻钻钻钻下去，现在科技大概也是可以的，就是把那个冰穿过去，然后最后挖个 sample 上来看看有没有贝壳。他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跟你打赌，搞不好那边也有贝壳。所以喜马拉雅山在我相信曾经在海底，只是这个曾经是什么时候，洪水前呢，洪水后呢，这什么时候呢，不知道而已。所以关于洪水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不一定是真正世界性的，但是至少是把当时已经有人类的文明的地方通通被毁灭了。那么至于这个山为什么会产生，我想跟地壳漂浮有点关系。那么我个人的一个说法，但是我想我需要多查一点资料，然后跟多一些地质学的专家好好讨论。有一个地质学专家不同意我的说法，因为是这样，地壳漂浮的意思就是说地壳，我们的地壳一直到地心不是整个是固体的东西的，我们的地壳呢下面有些东西好像把它撑住了，所以这个地壳呢是浮在那个东西上面。那么因此地壳会飘来飘去呢，所以会地震，就是说这块地壳板块跟那个板块两个砰砰砰的时候，它碰不是飘过来碰，它本来是碰在一起，只是两个要动要扭个身的时候，中国人说法叫做什么中国人做地震的时候是地下有一只乌龟扛着地壳，所以你看中国很早就有地壳漂浮说的观念，中国只是相信说是乌龟扛着那个地壳，然后乌龟扛了好久，想说哎呀翻个身，它一动一下那地壳就咕咕咕咕咕这样，你知道？所以中国人相信是好几只乌龟把这个地壳撑住的，那哪一只乌龟想伸一只脚的时候就哐哐就地震，那其实跟地质学家的地壳漂浮说意思差不多。地壳漂浮说问题是什么东西把地壳撑住的？当然你可以想象说是岩浆或什么东西，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地质学家也发现大部分的地球表面很多的地壳的下面曾经有地下的河流，甚至有地下的海洋，地下海洋。你知道中国的戈壁大沙漠在新疆那里，沙漠然后有条河从那个沙漠开始往外流，然后最后流到中国的这个华北啦等等往东边走，可是那个河的上游是什么？通常上游就是像刚刚说的亚拉拉山上面有雪，夏天的时候雪融化了下来就变成两河流域，可是戈壁大沙漠它那个沙漠当中没有山，可是它从小溪然后慢慢流变得很大的河。后来他们从空中照相就发现很多的这种河流啊，其实它地下有一个好像一个水池一样在地壳下面，然后呢地壳有个缝，就好像岩浆会喷出来一样，它是水从那个里面喷出来，然后变成这个沙漠当中出江河，然后这江河就变成一条河流出去了。那么因此很多人都已经证实了地壳下面曾经有河流，地壳下面曾经有海洋。洪水的时候你注意看旧约圣经的记载， 洪水的水从哪里来呢？一种是洪水下雨，所以他说天上的窗户打开了。第二个，他提到说地下的那个泉水的渊源也裂开了。地下，他说地下有水。但过去我们很少注意到，现在注意到就是说，哦，地下有水，多少的水呢？不知道多少水。所以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有人算过，如果天上的水啊，是指水蒸气啊，这些水冲下来的话，大概可以把全地球淹盖多少呢？25英尺，做大水的话，25英尺也算不了多高嘛，你要把天下高山都淹没，它不够大。但如果是地方性，那当然很大。地下水有多少呢？不知道多少。不过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我说还不算是科学证据啊。如果曾经有地下海洋，那水是不可压缩的，你叫水啊，流来流去的，可是水是不能压缩的，它体积永远不变。所以水你看它流来流去的，它要撑住地壳的话没有问题的，你几亿万吨那水也是压不了的，压不住，它在撑在那里。如果地下水的渊源的有裂口冒到地面上来的时候，重要的不是水有多少，而是那个地壳的支撑的那个水没有了，地壳就下陷或者是漂浮。那这一漂浮呢，就很可能造成我们所谓的造山跟造海，你知道。所以非常有可能所有的山脉是在洪水的之后开始陆陆续产生的，产生高山，产生深的海洋。过去呢，山是平平的土山丘，水也是水平平的，可是这个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非常有可能。所以因此你不必担心说洪水能够把喜马拉雅山淹没吗？我的答案是，第一，洪水以前可能根本就没有喜马拉雅山；第二，就算有喜马拉雅山，它可能没有那么高；第三，洪水如果是地区性的话，它也不会淹到喜马拉雅山，所以都有可能。那当然，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洪水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洪水跟方舟的故事，提到这个船多大，怎么可以把所有的动物都装在里面。我算过可以，这个船呢大概航空母舰那么大，大概1/3就可以把身上所记载的所有的动物都装进去，1/3大就可以。另外1/3呢装粮草，因为那些很多动物是要吃草的，所以他在船上待了1年左右。再1/3呢就是空间，就是可以呼吸啊，可以走动啊，不然塞得满满的，大概塞在船上塞了1年。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那么洪水里面相关的故事，其实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有提到这个洪水的故事，很有趣。那我那篇文章里面有兴趣的话，我下次 copy 一些给你们。有人统计过，全世界大概有100-200个民族古来的古老传说都有提到洪水，然后把那个故事跟圣经中洪水的故事做对比，然后去找出它的相同跟不相同的地方，然后画一个好像山脉的等高线啊，以相同程度最高的为中心点，然后相同程度越远的比较远，然后画个圆圈，就发现这个传说的正央就是来自于巴比伦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就那边的传说最接近。中国的版本你知道，洪水有女娲补天，我们中国传说对不对？下大雨过来一个女娲去补天，她补什么补呢？就用七彩石补天。七彩石是什么？ Rainbow， 彩虹，彩虹。那不是只有中国，全世界100-200个民族当中，大概有忘记那个数字了，我现在记不得，有相当高的比例的这个里面有提到这个。所以洪水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而且很多跟今天我们所发现的历史的考古学的证据来讲相当的吻合。但是洪水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人类的罪恶消除，所以这个是洪水的故事，在第6章到第9章。然后后来是一个分散的故事，就是巴别塔，第10章到第11章。那么巴别塔你知道，巴别这个字也就是巴比伦，巴别塔跟巴比伦这个字是有相关的渊源的，所以巴别塔很可能就在巴比伦城的附近，所以巴比伦这个名字跟巴别塔的巴别都是分别的意思，分别的意思。那这个就是人类的一个分散，因为最初洪水之后人住在一起，人类的语言相通的，那从巴别塔之后圣经上说人类的语言开始不同，开始分散。那么我刚说了亚拉拉山如果是在那里的话，那么不管是巴别塔或者人类的起源应该是在那个附近，那从那开始扩散。那么从那开始扩散的话，那人口的分布状况是不是差不多是这样？有一个人做过一个统计调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目前全世界的人口，你要知道有一种方法，我们在物理学上叫做测一个东西的重心，比如说这本书它的重心在哪里，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本书的重心应该差不多在中间，所以你找到重心点的话呢，你可以用一个点把它撑住， 那这个书就可以不会倒啊，这重心。那这个方法它可以用物理学方法很容易算啊，所以它算的方法就是这个中心点离每个地方距离跟它的重量，然后全部平衡，那个地方就是重心。有一个人就做了一个电脑模式，他是把全世界的人口和一个地图，全世界人口地图摊开来，然后每个地方的人口，然后去算整个地球的大陆陆地的中心点在哪里，就从人口来算中心点在哪里。算了半天，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东方大概200公里。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亚拉拉山，那是土耳其的东边的一个疆界。那么亚拉拉山在这里哈，好，谢谢。这边是亚拉拉山，那么这个就是土耳其半岛，我们叫做小海西亚。土耳其半岛在这里，安卡拉差在这个地方，它的东边200公里，差不多它算起来全世界人口的中心点以目前的分布约略在这里，这个离亚拉拉山大概只有在200公里就到。所以因此用这个推算的话呢，他说全世界人口最初的分散点起点在这个附近，这个理论上说得通的，理论上说得通的。那不然的话就是说，因为你好像扩散模式嘛，如果我们学化工你就知道，好像你拿个红墨水一点在一个白纸上哈，像那种卫生纸那样的，你一点，然后这个红色的墨水就开始扩散，变成一个圈圈，啊，所以你要倒过来推，起点在哪里的时候，他们算的算法是，全世界人口如果是从一个点分散的话，最可能的分散地点大概在土耳其跟叙利亚这个交界点，在这个附近，那亚拉拉山在这里，就这是有趣的地方。那么好，我们这个先看到这里。那么这个是谈到巴别塔，巴别塔之后我们就要看是创世纪，翻过来另外一页就讲到这个族长的历史。那么第六页跟族长的历史，从12章讲到第50章，这边就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雅各跟约瑟的故事。那么在这边的话呢，当然这边我们只能很快的讲，因为这边很多很熟悉的故事，但是很重要的故事。那么亚伯拉罕跟神立约，那么神给他的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约，这是因为在亚伯拉罕第15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神要亚伯拉罕拿了一些鸽子，啊，把它破成两半，然后这边摆一半，那边摆一半，这是古老的时候，中东那一带他们要人跟人立约也是这样子的，把所有的立约的祭物切成两半，一边排一边，然后通常立约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双方当事人就两个人从这个两半的动物的尸体当中走过去，这样走过去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共同立约，然后违约的人就好像这个动物一样哈，就是天打雷劈一样，一刀劈死。台湾喜欢这个要赌咒发誓的时候砍鸡脖子，对不对？砍鸡脖子是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违约的话，我就被神像砍头一样。不过那个是一种表达法，中东时代是这样，我们两个人立约，我们就拿个动物把它劈成两半啊，这边排一半，这边排一半，然后中间一条走道，然后我们这样两个人一起走过去，谁违约，谁的下场就跟这个动物一样，要被切成两半。可是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把祭物劈好了，放成两半，他在等候，结果他睡着了，然后天昏暗，对不对？然后圣经上就说，神像一个火一样下来，然后就从这个祭物两边的祭物当中这样过去。过去把这祭物烧毁，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没有从那边走过去，因此这个的意思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单方面的无条件的约。神等于说 I promise， 我答应了，我知道就走过去了。结果亚伯拉罕没走啊，就变成亚伯拉罕不受这个约的限制，就说无条件的意思。否则的话，神要说亚伯拉罕你要走过去，那表示说亚伯拉罕你要遵守这个，遵守这个，遵守这个，否则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叫做单方面无条件的约，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是一种爱的永约，就是说你的子孙都如海边的沙，然后万国万族从你而出等等，这一切的祝福是一个单方面的，而且不受时间限制的，这种是一种特别的约，通常都是双方面各有约束的。像摩西在西乃山的约那就不是这样子的，摩西在西乃山的约不是单方面的，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说若是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以色列人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带领你们，我要保护你们，但是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摩西就说了，我呼天唤地向你们赌咒发誓，你们要被赶上到天涯海角，你们要被杀，你们要被没有神的保护等等等等，这就是叫做有条件的约， 这是摩西在这个西乃山所给的约，是双方面的，而且是有条件的约。但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单方面无条件的永约，这是一个亚伯拉罕约的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我还再看一下这个地图，因为这边提到亚伯拉罕的祖先他来自于乌尔，十二章提到，那么这是两河流域，乌尔在这里，乌尔在这个地方。后来神要亚伯拉罕说，离开你的本地本乡，到我带领你要去的地方。他就从乌尔沿着两河流域往上走，一直走，走到哪里呢？哈兰，哈兰在这里。所以呢，他就先到哈兰，停在这里，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他死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走，走我带你去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就从哈兰开始往这个地方走，这就是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也就是后来的应许之地。他就从哈兰这样过来啊，所以他原来在乌尔，从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再到这里来。那么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就是以撒雅各，都到了这里来了。但你会记得，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们又回到哈兰去做什么呢？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他的父亲就是在哈兰，所以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回到他的本族，就是他的兄弟那里去，然后去找到利百加，把利百加嫁给他的儿子以撒。到了以撒生的雅各跟以扫的时候，对不对？雅各以扫为了争夺长子的名分，雅各欺骗他的哥哥，然后逃亡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利百加就说，到我哥哥那里去，拉班。于是雅各从这里逃亡，又回到哈兰待了20年，娶了两个妻子，又从哈兰回来。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他们到这里来，他们跟哈兰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直是藕断丝连的，藕断丝连。而且亚伯拉罕每次介绍自己的时候，是介绍自己是从哈兰来的，哈兰来的。然后他常常用一个名词叫做希伯来人。那以色列人的很多名词，我们今天最常说的是叫做犹太人。犹太人是以色列分成南北国以后，南国叫做犹大，也是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叫犹大支派。从 Judah 变成 Jews， 犹大变成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其实不是指全部的以色列人，所以犹太人到时候不能代表真正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呢是一个更广泛的名词，只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原名叫做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都是雅各的子孙。可是以色列人叫自己叫以色列人，外族的人叫以色列人都不叫他们叫以色列人，都叫他们叫做希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有好几个可能的意思。一个是可能是这个他们的祖先里面有一些是叫做亚伯，从 Abba 变成 Hebra， 就是希伯来人。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个希伯来人有一个另外一个音叫做哈比鲁，哈比鲁在中东的意思是游牧民族的意思。而这一些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说我是从哈兰来的流浪人，就是哈比鲁。所以因此外族的人叫以色列人都叫他们叫做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叫自己从来不叫自己叫做希伯来人，所以圣经上常常会出现这个名词。好，谢谢。所以这也是顺便跟大家聊解释一下，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叫做希伯来人，有时候我们叫做以色列人，有时候叫犹大人、犹太人等等，这些名字其实有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个人认为说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叫做亚伯，这个从这个名字带出希伯来人这个说法有可能，不过我个人觉得更可能的是从哈比鲁这个字，就是游牧民族这个名字开始。而且这个希伯来人这个名词事实上也是摩西出埃及之后才开始流行的这个名词，因为当时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上百万的人忽然间在迦南地从来没有这种人，就忽然间冒出一个民族，几百万人，就好像我们中国当年匈奴入侵的时候，在中原一带的中国人，哇，有些匈奴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从哪里逃出来的一样，当时中东巴勒斯坦忽然间出现上百万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他们是哈比鲁，他们是游牧民族或者从那里冒出来的，所以他们称他们叫做哈比鲁。而且以后我们提到这个出埃及记会记载，在埃及的古代的留下来的考古学的泥板，写在泥巴上的泥板上，就有摩西那个时代的泥板，就说是巴勒斯坦那边的王写信给埃及法老王求救，他说救命，有一些哈比鲁来了，他们在攻打我们的城市，请你来救我们，他称他们叫哈比鲁。那你看旧约圣经也是在出埃及记前后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名词出现，就是希伯来人。 撒母耳记上你注意看，每一次出现希伯来人的时候，都是非利士人叫他们叫做希伯来人。你注意看，每一次提到希伯来人这个字眼，撒母耳记上大概出现过两三次，每一次都是非利士人叫他们，叫他们是希伯来人。非利士人从来没有叫他们以色列人，就这个是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伟人，那么神跟他立约。接下来是一个他的儿子以撒的故事，以撒的故事非常短，非常短，所以以撒几乎是一个没有特别声音的人，没有特别的生平事迹。他的很多事情跟他的父亲有些地方是重复的，他们都曾经寄居在非利士人之地。谈到这个呢，也要稍微提一下，因为也许有机会你会读一些参考书，有些参考书是属于我们叫做比较 liberal 比较自由派的新派的神学家写的。新派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对于圣经的正确性、权威性，基本上采取一个怀疑的态度。那如果你看这种参考书，他会提到旧约创世纪、亚伯拉罕、以撒都曾经寄居在非利士人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批评。因为我在讲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告诉大家说，非利士人从哪里来呢？是地中海里面的克里特岛来的。那么这些人呢，最大量出现的时候是差不多纪元前1200年，也就是大卫是纪元前1100年左右的人。大卫之前100年呢，就是扫罗，更早撒母耳，更早参孙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成为中东那一带巴勒斯坦最强的一个势力，就非利士人。那么考古学记载也是如此，是那个时候的非利士人甚至攻打埃及，后来被埃及人打败了，这些人就往北逃，最后就逃到巴勒斯坦，在海边就居住下来了。那因此很多考古学家是认为说，在纪元前1200年之前根本就没有非利士人。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是纪元前2200年，比这个记载要早1000年。所以他们说圣经创世纪乱写嘛，对不对？怎么可能在这个之前1000年就有非利士人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考古学的争论。我个人的看法是两方面。第一，我深信克里特岛的人可能远在有非利士人这个名词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中东。为什么？克里特岛是个海岛，海岛一个特性就是它的人呢，常常是到处去设立殖民地。我们知道有一种叫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到处都有，圣经上所谓的推罗、西顿，在旧约在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迦太基城、亚历山大城，这都是腓尼基人的城啊。还有这个很多很多故事里面，包括这个希腊古代神话故事，这个木马屠城记那个特洛伊那个城就是腓尼基人。所以他们的人到处都有殖民地，都有移民，都在海边。克里特岛的人是靠航海过日子的，所以他们很早以前就到了巴勒斯坦。我想这没什么稀奇，只是历史上所说的是纪元前1200年大量的人跑出来，很可能因为事实上历史的记载是在那个前后，克里特岛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火山爆发，全岛的克里特岛整个的文明毁于一旦。所以如果你看读者文摘有一个古代文明之谜的时候，就提到克里特岛非常繁华、非常高度的文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所有人类都不见了，那些人就是非利士人。所以可能有天灾人祸，所以大量的非利士人或者说克里特岛的人就逃出来，就跑到埃及，最后跑到那边。但在这之前陆陆续续就有，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以撒的时代就碰到过这些人，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第二个，为什么叫他们叫非利士人呢？很可能就是圣经在记载的时候，摩西的时代是更早的时候，可是到了圣经真正编辑的时候，后面的编辑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人、这些地方，所以因此他用的这个名词是用当地当时已经明白的名词，就是非利士人，用这个名词。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所以以撒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都碰到过这些非利士人，都在他们定居，当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信心软弱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饥荒，没有地方可以走，他们就寄居在非利士人的地方。然后雅各出生，雅各跟以扫这两个人呢是圣经上很特别的一些圣经人物。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谈到圣经人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思想神为什么拣选的一些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不见得是上上人选。那么譬如说雅各这个人，我们称他为被神管教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有他的优点，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缺点大过于他的优点。这个人很阴险的，圣经上记载雅各这个人用这样的一个尖尖的描述，他说啊，以扫这个人呢性好打猎，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一定是很粗犷的人，爱打猎、户外运动的人，对，喜欢打 softball 打棒球的、打垒球的。雅各呢 经常记载说，这个人呢很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你可以想象这种人足不出户的，每天关在房间里。如果你有个儿子每天关在房间里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你告诉你小心一点，不知道搞什么名堂，每次门关得紧紧的，你在干什么不知道，你要进去的时候他马上说干什么，表示说他一定在搞什么东西，你心里就有点毛毛的，那到底是干什么。雅各这个人就是每天关在帐篷里干什么，你就不知道他是干什么。所以这个算盘呢、啊、一直在算，一直在算。所以这个人呢很富心机的。但是这个人这样一种个性，神为什么喜欢他呢？这很奇怪的事情。因此这个双胞胎雅各跟以扫出生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喜欢以扫，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可是以人的角度来看，以扫这个人呢至少没有心机嘛，对不对？为人粗犷豪迈，这种人都是台湾人叫做阿萨里，对吧？这很干脆，这种人做好朋友，对不对？那雅各这个人呢就是鬼点子很多，所以他的两次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一次是这个他哥哥去打猎回来了，饿得要死，然后他煮红豆汤，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我爱吃红豆汤的。不过还好，反正 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变卖的。以扫呢有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就卖掉。所以圣经上后来的评语就是说，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他把名分卖掉。他在想说这个名分有什么用呢？后来他当然懊悔了。有一个原因，我是这样想，如果你去追看家谱，你就知道雅各跟亚伯拉罕他的祖父之间有15年的重叠，就说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雅各以扫已经15岁了，表示说雅各跟以扫这兄弟呢有机会有15年的时间，15岁够大了，从他的祖父亚伯拉罕那边听到很多有关于神跟他立约的事，听到很多有关于神要祝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祝福他的父亲以撒的事情。而这个祝福到哪里去呢？一定到他的子孙。雅各听在心里，他是想要这个长子的名分，因为长子名分有双倍祝福。以扫呢，实际上为什么说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你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是轻看神的祝福，你轻看神的祝福你就是轻看神。所以我从这里面学会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好像今天我提到大卫，神可以借着环境，借着各种方式雕塑一个人，改变他的性格，包括雅各。可是你要知道，神有些事情他是不碰的，比如说你的性格，神可以雕塑你，有些东西可以改你的，你的脾气啦，你的道德啦，神都有办法来慢慢对付你。可是有一个东西好像神不碰的，那就是心智。或者说如果你的心智上说我不要神的话呢，神不碰你，神不勉强你，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你要做你的选择。你一旦选择是弃绝神，神就弃绝你。你应该说哎呀神，你应该这样嘛，对不对？我那时候我不要你嘛，我不要你，可是你就要赖着要我嘛，对，你要神对你赖皮一点，就说我说我对神说我不要你，我不要你，你要求神的是说神不管我怎么说你就死皮赖脸就把我赖住了。哎，我告诉你神不会这样做的。当你对神说拜拜我不要你的时候，神就尊重你，拜拜就是拜拜了，这一点神不碰你。到你愿意交在神手中的时候，那么神就可以对付你。雅各就是他有一个心要神的祝福，他的手段不好，所以神就对付他。但是以扫这个人他不要神的祝福，你不要神的祝福，神就说你既然不要我，我也就弃绝你，所以以扫就丢到旁边去了。因此每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谨慎的就是你对神的心智，因为心智牵涉到自由意志，神给你自由意志，神就尊重你的自由，神就不扭曲你的自由意志，你自由意志的选择神就不改变你，除此以外神都可以碰你。好，雅各看中长子的名分，他用诡诈的手段去得到了这个东西，神就开始慢慢来雕塑他，改变他，对付他。正如大卫也经过一些苦难一样，那么雅各有20年的时间寄人篱下，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那神是非常幽默的，神要对付一个奸诈的人就找一个比他更奸诈的人对付他。而且你知道很多这种个性遗传是母系遗传的，所以雅各这种弄心机啊搞来搞去都跟妈妈有关的，所以他碰到个他舅舅拉班比他更厉害，所以呢20年他苦头吃够了。你知道20年之后 他娶了两个太太，还有两个妾。照说中国人最说的齐人之福，告诉你，圣经上在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人娶超过一个老婆有什么不好的。不过圣经上你可以去看，一个人有超过一个老婆的从来没有好下场。就圣经上不必说，你要读历史，你要懂得读历史的话，你就看出来神不祝福超过一个妻子的人。虽然从来没有记载，对不对？撒母耳的父亲不是有两个太太吗？对不对？哈拿跟他另外一个以利加拿另外一个太太，哇，斗得死去活来，好难过。哎，圣经上你去看，有超过一个妻子的家庭，有哪一个是幸福的？从来没有。雅各看起来很幸福啊，到了拉班那里，拉班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喜欢他，就两个都嫁给他了。然后苦日子开始来了，两个太太开始抢着生孩子。那他爱的这个拉结呢，不生；以利呢，长得不漂亮，哎，不漂亮，神就特别给他生，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生到最后呢，那个拉结气死了，他生不出来，他就把他自己的婢女给了这个嫁给这个雅各，说好，我不能生，我的婢女替我生，跟你出口气。哎，他就生了一个，一生了一个呢，神就祝福那个利亚那个大姐，大姐常说好，你把你的婢女给他，我也把我的这个婢女也给他，好了，就有四个太太了，然后就开始生。那你说抢着生小孩，做丈夫很高兴了，你看着吧，什么高兴啊？然后连每天晚上住在谁那儿都是被别人决定的。不是他决定的，是别人决定的。哎呦，这整个就是搞得一塌糊涂，完全看见什么。所以他二十年之后，雅各从哈兰回家了，因为他的舅舅拉班被他舅舅变成他的老板，十次改他的工价，但是神祝福他，每次怎么改他都占便宜。最后光棍一个人去，带了一大堆家产，然后带了十一个小孩子，其实第十二个已经在拉结的肚子里了。就这样从哈兰回来，半路上听到消息，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他。雅各吓坏了，二十年前他出卖他的哥哥，骗了他的长子的祝福和名分，对啊，第一次是用红豆汤骗的，第二次是他爸爸老了要给儿子祝福，当然这也是家庭悲剧，都跟父母有关的。雅各跟以扫的悲剧跟以撒跟他的太太利百加有关的，两个都偏心。以撒呢爱吃，所以呢就偏爱以扫，因为以扫会打猎嘛，会做好吃的。利百加呢爱这个儿子雅各，所以一个人爱一个，这样糟糕了，家庭悲剧这样开始。所以他父亲要祝福，他说我要先吃，吃完再给你祝福，就以扫去打猎了。雅各呢听到，他母亲听到了就帮他做了，所以这样骗来了。二十年之后雅各回来一想，他哥哥带了400个人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要来嘛，一个人光棍来也好，带400个人来干什么？他心想说糟了糟了，这下子哈命都没得活了。雅各非常有心机的，他怎么样？先把他的部署说来，送几只牛啊羊啊，分成一群，叫一个仆人带着往前走。第一批你碰到我的哥哥以扫的时候，是送给他的礼物， OK。 第二批就是所有的仆人跟所有的牛羊，第二批，第三批是自己的家眷。然后呢先把这两个妾，妾不重要，妾跟他小孩前面，再来大太太利亚他不喜欢的利亚带儿子在前面，最后最爱的拉结。可是最后的最后是他雅各，你知道要死的话前面先死，一死死到最后，他在最后，哎，哇，这个人真的是，我说心机真的是到这个地步啊，这个按等级排的。所以最后是拉结，最后打发全部人过河，在创世纪他一个人还过在河的这边没过河，时间上再拉长一点距离，这个人。然后就在河边他一个人过夜的时候，圣经上说有神的使者出现，然后呢这个人呢雅各就跟那个神的使者摔跤。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很别扭，喜欢跟人家扭来扭去，半夜嘛看到一个陌生人他也跟他摔跤，哎，当然神的使者也不含糊，两个人摔了，从天黑摔到天亮，不输不赢的。最后那个使者说天要亮我要走了，雅各说你要给我祝福，然后那个使者看赢不了他，就在他的大腿大概不知道怎么样把他扭了一下，他的筋就瘸了。从那天开始雅各变成一个跛腿的，然后在那一天他才知道说跟他摔跤的人他称为神的使者，他后来甚至说我见到神。旧约当中创世纪还有很多地方无以名之都叫做神的使者，英文叫做 The Angel of the Lord。 The Angel of the Lord 在旧约里面是一个特别名词，常常是指旧约中的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位神的儿子圣子，在旧约中的出现，通常他的名字就叫做神的使者，但不是天使，因为天使不受人下拜的，但神的使者是接受人下拜的，所以 雅各摔完跤以后，他就说：“糟糕，我遇见了神。”他不是说遇见天使，他遇见了神。因为神向人显现的时候，那个儿子的意思就是显现的意思啊。所以神的独生子是神独一在人间可以让人看见的那个代表，叫独生儿子。儿子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父神是没有人看得见，但是子是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看过，当他的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俄摩拉快被毁灭的时候，圣经上说有三个人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后来有两个天使就先走了，到罗德就去救罗德去了。那另外一个人留下来跟亚伯拉罕讲话，圣经上就说亚伯拉罕跟神的使者讲话，讲到后来圣经上说神亚伯拉罕对耶和华说，那个使者就变成耶和华了。所以那个人就是第二位的圣子，他向亚伯拉罕说话。所以亚伯拉罕见过这个人，雅各见过这个人，约书亚见过一个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他陪他向他下拜，那一位也是旧约中的基督，很多人都见过。好，雅各摔完跤了，腿瘸了，过河了，雅各换成另外一个人，他性格改变了。他一过河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把所有的妻子儿女牛羊摆在后面，他说他一个人跑到最前面，就说他的礼物已经送到了，但是在所有的牛羊他的儿女他的妻子之前呢，他本来是一对一对去的，他摆在最后的。他过了河之后，第二天一清早，他抢在所有人的前面去见他的哥哥。他性格改变，而且他也知道他本来你看那么老的人还在跟那个神的使者摔跤摔到天亮，这是个性格。他一瘸了以后，他学会一件功课，跟大卫所学习的一样，你不要靠自己，这样你也没什么可靠，因为你腿瘸了，你要打你不能打。但他学会依靠神，所以他学会依靠神的时候，他就不用原来的计划，不必什么一对一对的，他就一个人跑到最前面去。你要记得那时候雅各几岁了？97岁。所以你很难想象97岁那个老头，那个脾气很拗的那个样子，还要跟人家摔跤，从半夜摔到天亮。他不是年轻人，就他的性格。他见到他的哥哥以扫的第一句话是说什么？以扫说你为什么送了这么多礼物啊，等等等等等等。他说一句话，他说哥哥，我今天看到你好像看到耶和华神的面，我看到你如果看到神的面。我年轻的时候看这段圣经都觉得雅各这个人啊很会讲话，你看捧人捧到什么地步，哦，看到以扫就看到神一样。到我年纪稍微大一点，经验多一点以后，慢慢体会到说他这句话是真心话。为什么？他看见以扫就想起他过去20年流浪的岁月，他学习了很多东西。他以前是怎么样用自己的手段去骗取长子的名分，兄弟相争，双胞胎啊。他的父母呢就看这两个兄弟在争来争去，他20年时间看见是他自己两个妻子同胞兄妹姐妹，对不对？争宠搞得他那种心情烦乱。他可以想象过去的时候，我们两个兄弟两个让我们的父母操多少心，流多少泪。今天我亲眼看见我的两个妻子亲姐妹，他们的那种冲突挣扎矛盾就跟我跟你一样。然后他看见自己的罪，他也想起他自己多么的奸诈狡猾。他今天落到另外一个更奸诈的人拉班的手下的时候，他就体会到你落在一个狡诈的人手下的时候那种滋味是如何。以前他不晓得他是用狡诈手段去骗人的害人的，现在他落到另外一个人手下的时候他知道。所以他看到他的哥哥，他说我好像看电影一样，我看见神，我看见神的公义，我看见神的作为，我看见神的手。我觉得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我今天见到你就好像见到神一样，这是他一生的转捩点。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读旧约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就是说你从你的生活体验里面你可以慢慢学会神怎么样来塑造一个人改变一个人。那再下来就是最后一个约瑟。约瑟的故事跟大卫的故事有点一样，约瑟30岁做了埃及的宰相，大卫30岁做以色列的王。可是你不要忘记约瑟17岁被他的兄弟出卖变成埃及的奴隶，所以有13年的时间约瑟过的是跟大卫一样颠沛流离的生活。
过奴隶的人。大卫也很可能是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就开始逃亡了，一直到三十岁做王，也是经过十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神怎么样塑造大卫，神怎么样塑造约瑟，这是我所谓的每一个属灵的伟人，神都有一段旷野的日子。所以旧约里面很多很多这些人物，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时间详细讲，我稍微讲一点点关于出埃及记的头，然后下一次我们可以把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给讲完。那么出埃及记第一个是关于年代的问题，年代呢很可能是纪元前1445年。那么当然在各位的这个手册上，为什么我推测1445年，在第九页有一个表，第九页有一个表，我是把以色圣经当中的历史跟埃及的历史，埃及历史是根据考古学的历史，然后把它都对照起来看，然后我觉得纪元前1445年是最可能的推测。但是同样的，我刚说过，如果你看一些其他的参考书，尤其是比较新派的 liberal 的参考书，大部分人都会告诉你出埃及的年代应该是纪元前，他们认为是1240-1250左右那个年代。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呢？最主要的是在纪元前1200多年的时候，你看这个表的最下面一个啊，这整个表，那你们手上的表会比这个更清楚，这是我手写的。不过你们在第九页那个表的左边最下面的一个，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兰塞二世，纪元前1290年到1224年。然后我旁边有刮胡，兰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家。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推测是这个兰塞呢？一个兰塞二世，我这边可能没有继续写下去，不过在你们手上有啊，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兰塞二世，因为出埃及记记载的时候，摩西那个时代，他的父母在做劳工的时候，他们要盖一座城，叫做兰塞城，兰塞和比东两座城，也叫兰塞城。那考古学今天已经把兰塞城找到了，有个城，兰塞城，有个石板就写兰塞。那兰塞二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家，他盖了好几个金字塔，盖了一个神庙，也盖了几座城。那如果出埃及是跟兰塞城有关的话呢，那应该是在后面而不在前面。可是跟我们所说的推测年代大概差不多将近200年之久。那么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啊，那么从这个时间表，然后我对照起来，为什么是1445？旧约圣经提到很多事情，我觉得跟1445年的有非常巧妙的一个配合，所以我觉得总刮起来应该是这个年代是最合理的。考古学上曾经提到几件事情，你们看这个表的左边第二个，他提到有一个王叫做希奴瑟王，希奴瑟王三世的时候把埃及的土地收归国有，这是在这个考古学上发现。那么有趣的就是说，你注意看那个年代，他做王的年代刚好是什么时候呢？约瑟做宰相的时候。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我们圣经上旧约创世纪提到他做宰相的原因是他发表一个预言，因为那个法老王做一个梦，梦到什么七只瘦的牛，七只肥牛，虽有七只肥牛，又七只瘦牛，瘦牛把肥牛吃掉，又做梦，梦到有七个麦穗，肥肥的，七个麦穗干干的，干的把肥的吃掉，然后醒过来，他不知道搞什么东西，问谁给解梦，最后是约瑟出来解梦。约瑟说有7年丰收，7年的饥荒。解完了以后，法老王说，那你既然能够解梦，看起来你也很聪明，就请他做宰相。所以埃及宰相就变成约瑟在做了。他做宰相的期间呢，果然7年丰收，丰收他就把所有的多余的粮食通通堆积起来，然后开始饥荒了。第一年饥荒他先卖一点，在第二年又卖一点，第三年卖一点，卖到最后的时候，创世纪有记载，百姓说我们的钱卖完了，都已经没有了，我们牛羊来抵押没有了，土地抵就什么都没有，只剩个土地。约瑟说你把所有的土地等于说卖给法老王，等于说收归国有，但不是免费收归啊，是卖给法老王，然后法老王就供应粮食。那么这是在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尤其在第一次所有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刚好在考古学发现是在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刚好就是约瑟的时代。哎，似乎很，你说巧合或怎么样，这刚好是一件事情。然后埃及历史当中有一个中断的时期，有一个外族的人，闪族的人，叫做希克索王朝，希克索，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因此呢住在这个戈山地，戈山地就是尼罗河三角洲， 那么这段时间大概有将近200年之久。然后洗过走王朝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埃及人又革命，然后又恢复政权。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的王，你看出埃及记一开头摩西的时候，他说约瑟已经死了，有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这话很有意思，不认识约瑟的人，当然改朝换代哈。那么同时这个改朝换代也可以让我们理解到，第一改朝换代了，所以对约瑟，约瑟的子孙为什么在埃及，对埃及的贡献都忘掉了，重新开始，那从历史上来看是如此。第二个，埃及人从一开头，从出埃及记似乎就很仇视这些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为什么？你从这个就可以了解。我们提到闪族，是因为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和亚佛。韩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黑，所以因此韩很可能是黑人的子孙。亚佛一般的说法是，后来往西边走是欧洲人的白种人的祖先。闪族基本上是住在米索波达米亚两河流域，还有往东的，所以严格说来，我们中国人、蒙古种的人也都是属于闪族后裔的。那么以色列人是属于闪族后裔的，闪族后裔。那么当时统治埃及200年的希克索人就是闪族的一个支派，后来他们被推翻了，希克索人被赶走了，留下来的是些同样是闪族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所以因此呢，埃及人心目当中就开始有这种仇恨的心理，想要把这些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要赶走。这是为什么出埃及记一的背景，一开头提到不认识约瑟的王，第二提到这些人好像一开始就被敌视，就是因为他们跟洗过手王朝血统上有一点点关系。然后后面提到几个王，那你要注意了，有一个女王叫做哈苏雪，在那个左边表的中间。这个哈苏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女王，也是摩西的养母，照我们的推测。这个哈苏雪在这个考古学的历史上发现，就是说她的这个背景呢非常像什么呢，非常像慈禧太后。她是一个法老王叫做杜德摩西一世的女儿。杜德摩西一世这个法老王呢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于是他就替他遭罪，遭了一个人，那个女婿就变成杜德摩西二世。可是杜德摩西二世呢活的时间很短，不太长，所以杜德摩西二世死了以后，那哈苏雪呢没有生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于是他又遭了，替他女儿又遭了一个女婿，那叫杜德摩西三世。可是在他女婿，他遭女婿的时候是很年轻，大概8、9岁就遭了，所以他的女婿是8、9岁就做他女婿，名义上他就做王，女人原则上不能做王的。可是实际上他丈夫死了，到他女儿的女婿长大以前都是他在做王，所以是在埃及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女王，严格说起来就是一个王后或者是慈禧太后当政的，叫做哈苏雪。所以哈苏雪在位的时间，你会看见纪元前1504年到1482年，几乎长达20年之久。那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救了摩西的那个法老王的女儿。如果是的话，你会发现多么巧合，如果她就是摩西的养母，那你知道哈苏雪又招了一个女婿，从王宫里长大，摩西是他救的一个希伯来人的小孩，也在王宫里长大，一个是他的养子，一个是他的招来的女婿，我们有童养媳，这个叫做童养婿，从8、9岁就是他养大的女婿，这两个人将来都有可能会做法老王。所以出埃及记上的时候，摩西长大了，发现自己是希伯来人，不是埃及人，然后他关心他的同胞。后来不是有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吗？他就3、2拳就把那个人打死。所以又像水浒传，我想从小看水浒传，所以每次想到水浒传，有一个人叫做鲁智深，花和尚鲁智深，他原来是一个将军，啊，他是三拳打死镇关西，有个恶霸叫镇关西绰号。他跟人家生气打架，3拳就把那个恶霸就打死掉了，然后就开始逃亡。摩西也是这样一个人，武功很好，块头很大，啪就把他打死，就开始逃亡。可是你在想，一般的情况下他是法老王的女儿，等于女王的养子，任何朝代都是这样的，如果是皇帝或者王子打死人算什么吗？对不对？这么大的官打死一个人没什么事儿，干嘛逃呢？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有政治斗争，因为那个女王的女婿也想做法老王，名义上他是的，摩西是那个女王的养子，
有这个感情，他也有可能。那这两个在政治斗争的时候，任何一个把柄落到对方手上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可以闹大了。所以摩西知道他打死这个埃及人，他已经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了，这一个矛盾很可能被对方利用，在政治斗争当中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他就立刻逃亡。果然他逃了，所以摩西出生的日期，摩西杀人逃亡的日期，1486年，就是哈苏雪在世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摩西什么时候回去？如果是1445、1446是出埃及的年代的话，他回去那个年代你会看到什么呢？杜德摩西三世就他的对头，死的时候是公元前1450年。这圣经上记载，神对摩西说，你的对头死了。圣经从来没有说他的对头是谁，只是说你的对头死了，你可以回埃及了。可能历史上你就知道他的对头就是哈苏雪的女婿，跟他同年龄的，有可能做法老王的，他死了。所以你主要的对头死了，你可以回去了。他就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以这边有很多很多这些事情可以提到。那最后一个要值得提一下，就是有一个王叫杜德摩西四世，因为中间有一个王不是用杜德摩西的名字，叫做亚门诺斐斯。然后在亚门诺斐斯那个王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如果他是出埃及的法老王，那你要记得法老王的长子在十灾的最后一灾的时候被杀了。刚好我们有这个泥碑啊，考古学泥碑找到了，就是杜德摩西四世，就是出埃及之后的那个法老王，他有一个纪念碑，他上面这样写，他感谢他的埃及的神，他说感谢我的神，因为虽然我不是长子，但是我如今做了法老王。他没有说他哥哥怎么死，他只是告诉他说我不是长子，但我哥死了，所以今天我做王。他有一个纪念碑。所以你说很巧合，我觉得不是巧合，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佐证。所以我觉得通通加在一起的话，我个人认为公元前1445年是一个最可能的出埃及的年代。那么也同样在这个表里面，你可以再往下看，有一个地方中间下面我有提到一个瓜弧，雅肯雅顿王啊，下面有个瓜弧，哈比鲁人进攻迦南，迦南王求援，是我刚所说的希伯来人。我觉得跟这个哈比鲁跟 Hebrew 这个音很近的，哈比鲁就是游牧民族。那么当时的迦南的王写信给法老王求救，就说有哈比鲁人来进攻等等。刚好那个年代就是约书亚继承的摩西开始进攻迦南地的时候，所以不是出埃及的那个时期40年，是摩西死了，然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巴勒斯坦开始攻打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哈比鲁人开始进攻的时候。因此大概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新派的学者认为是这个200年之后的那个时代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那个兰塞二世。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兰塞城可能是兰塞二世盖完的话盖了一个城叫兰塞城，不过我觉得并不能佐证，就是说一定就是他是出埃及的王。因为兰塞二世前面还有一个兰塞一世，对不对？这个兰塞这个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他是二世不是一世。再加上这个城叫做兰塞，就好像我刚刚说创世纪的时代就有提到非利士人，很可能是后人在写，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就用非利士人的名字，当时他们叫他们不叫非利士人，所以这个原因是有的。因此出埃及的那个城，他们希伯来人盖的城叫兰塞城，是不是当时就叫兰塞城，还是后来的人叫他们叫做兰塞城，也是一个可能。那我觉得所有的证据比较支持早一点的年代，而且早一点的年代最符合圣经所有的记载，因为到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公元前大概是987年，他又说那个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450年，他特别提到圣殿盖好的时候是出埃及之后450年。所以因此你把公元前980几再加上450年，刚好就是1445年，符合圣经所有的记载，符合历史考古学所有其他东西。我觉得因此这个年代是我个人认为最合适的一个年代。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这里，那么下礼拜我再继续讲这个出埃及记的其他的部分跟利未记。